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答谈的直播现场。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呢，要回答一位观众的来信。他问到说，美国人对中国了解吗？而没有来过中国的普通美国人，他们对于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观感呢？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在中国求学过也居住过的，所以我们来听听我们今天嘉宾的看法。那参加这次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和我们一起在演播室的外交政策杂志研究员贝淑颖。淑颖
你好。
另外还有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林峰你好。
主持人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仍然开通，可以请您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淑颖，我首先当然先请教你了啊，就是你在这个到中国求学之前，首先为什么你要选择到中国留学？那在去之前呢，你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
我19岁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我当时是参加一个本科生的留学项目。为什么出中国呢？就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觉得就是传统音乐很好听啊，然后中国的就是一些武侠电影很好看啊，这些很简单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去中国之前，因为我那么小，我对中国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其实我也没有吃过中国菜那时候。
那我想请教，就是因为我也认识一个美国朋友，他的儿子差不多是高中要升大学，那他也是曾经想向往到中国去留学，那但是后来他研究了很多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之后，他后来不敢让他儿子到中国去了。那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例如说他可能觉得这个国家可能在一些政治理念上或者人权上违反这个很多的这个美国的价值观，或者是说他担心他儿子到中国去了之后这个所谓的这可能跟他想象中的不大一样，你们遇到过你的同学是这样子，或是你的家人是这个样子？
我是有家人是这个样子，就像我奶奶，我去中国之前，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跟我说：“你别去中国，那边有枪，也有病。”然后我自己想，美国的枪多着呢。就像她可能因为她就是她年龄大。而且她丈夫是参加就第二次战争，
世界大战。
对，所以世界大战，所以在她看来，亚洲可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
是，但是没有因为说美国与中国的这些可能一些冲突或什么的，或者是什么天安门事件呢，因此导致你的家人会担忧的吗？
会有的，但我应该不多，因为我自己没有听说过。我觉得如果那个就是你提到的那个学生，如果他没有去的话，会很可惜。但是我觉得是有这种情况，就是美国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有点偏见，有点就是负面，会给美国人就一种不太积极的影响。
是，那林峰，我想请教你，在中国求学的时候遇到了美国同学，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那他们为什么选择到中国留学呢？
我想绝大多数选择到中国去留学的美国人，或者选择去中国访问或者生活一段时间的美国人，大体上绝大多数还是对中国抱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积极的印象的，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到另外一个文化，另外一个跟美国完全不同的这种国家，这种文化中去体验一下。因为很多美国人都有非常这种强的这种冒险精神，所以他们喜欢到另外一种文化中去感受一下，去学习一下，那么也感受一下美国的制度和中国的这种制度和另外一种文化这种差异性和去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比较。所以我认为当然这种对中国认识的话，从在这边的美国人和到中国去的美国人是有很多的不同。那么给我感觉上，在美国的美国人实际上对中国的了解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从整体上来讲。那么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媒体来对这个国家进行一个了解。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从交谈来看的话，那么在中国有一段经历的生活或者学习经历的美国人，他对中国的这种看法和在美国没有去过中国或者说对中国了解并不是很深的这种美国人的看法是有一些差距的。
是，那淑颖，我想借其向你，你刚才也说的，你奶奶她可能是处于这种没有到过中国的一个普通的美国人，那你身边也有一些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到过外国，出过国或是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观感又是什么呢？
如果他们是，这个要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他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做生意的人，他可能就是很关注中国的经济，会问我一些就是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他可能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好，因为中国经济呢就这么大嘛，给美国做生意的人那么多的机会和挣钱的机会。但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主妇，然后他可能觉得就是中国人，他可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很同情别人，他可能觉得中国人权问题很严重，然后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影响可能不太好。
是，那我另外想请教，就是说那曾经到过中国的人，他有没有回来之后大家的态度有所不同呢？有的人是继续的对中国保持良好的印象，还是有人的印象变坏了？
我觉得一般去过中国的人，他们的印象会变好了，因为看就认识到很多中国人那么好客嘛，然后看中国文化那么丰富，那么有趣，而且看中国政治方面那么复杂，他们可能觉得很有趣，然后就觉得以后还想。回去中国。
是，林峰，你身边的美国人里面有没有对中国印象特别好的，还有没有对中国印象特别差的人？
我想应该说成我的观察哈，就是也不是很全面，但是我感觉就是呈现两极化，一些人到了以后会觉得印象会更好，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觉得非常差。那么但是我想总的来说跟因为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所以也很难讲那个就是哪些这个美国人他到了中国以后他的印象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知道有一个记者我非常崇拜就是说尊敬的一个记者哈，他是美国全国广播电台的记者，他在2008年的时候到北京到中国去做驻中国记者，当时是赶上他去四川去访问的做采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当时的那个四川大地震。那么他利用这个机会对这个当地这个震区灾区的人进行采访，他对这个中国的人，包括中国的这个在面对这个灾难啊，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这种精神啊，还有这种就是好客呀，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嘛，所以他去采访人的这个灾民的时候，那么灾民还特别的去用盛情款待，用不多的这种很少的资源来款待他，所以他感受的非常深。但是这个记者他回来以后，他在中国时候呢，又秘密的写一本书，是讲这个中国人对这个天安门事件的这个漠视。所以他因为发表出版了这本书，我想这个记者恐怕很难再回到中国了。虽然他认为自己表示的话，他对中国的这个人是有非常好的这种认同感和好感，包括这个文化，但是他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是持他自己的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所以说你可以同时对中国人或中国文化抱持着好感，但是你不一定一定要对那个政府有一样的态度。那我想请教一下舒颖，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你当时去中国求学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文化、音乐等等。那我们知道，当然现在我们讲这个中国大陆是指这个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那其实中国文化在其他地区，例如说台湾香港，其实也都保有中国文化。你有去过这些地方吗？你的感觉怎么样？
有去过，我在香港总共待了一个月左右，然后我对香港的印象就是比大陆更传统一些，但是也比大陆更现代一些。这个好像是一种矛盾呢，实际上不是，因为你看香港早就算上是发达地区，早就接触到西方文化，所以就是比大陆更现代化一些。但是呢，在香港也没有发生什么文革嘛，所以那边的传统文化保持的比较好。
那台湾你去过吗？或者接触过吗？
我没有去过台湾，很可惜。
是，那我想请教说，那个林峰，你的观察来讲一般美国人就是你身边现在在美国求学的时候，你的美国同学，当他们知道你是中国来的时候，他们对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记得，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比较特殊，跟很多中国留学生选择专业并不一样。那么当时我去的恰好也是中西部地区，也是在俄亥俄州。那么当时那边人，包括那边的同学的话，对中国的了解确实是比较少。那么他们主要是通过这种学术期刊啊，还有就是更多是从媒体上对中国的进行了解。那么当时的时候，因为刚刚从中国出来，所以对就是说这种 差异是感觉到非常的强烈的。那么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话，也慢慢的了解到，那么美国人有时候对中国的看法其实也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看，为什么这么想。那么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教育啊，还有这种就是包括媒体上宣传啊，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当一个中国人刚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中国人，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文化和一个这个体制下面的话，它是有一些这种就是说文化冲击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种冲击也好，它会有一个适应，渐渐适应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也能够理解到，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不能说美国的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就是说是完全负面的报道，或者是完全刻意的去说去怎么样。那么我认为，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他的很多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并不是说是就是说胡说八道的。
而且也可能那个媒体是以批评美国政府的同样的力度来批评中国政府。
是的，
是。好，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些观众朋友，我们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呢，我再请教两位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想请教，就是舒颖，就是这个媒体方面呢、啊，你刚才提到媒体，很多的美国人可能对这个美国的媒体有一些美国的媒体报道，你觉得可能有一些影响了美国人的看法。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很多中国的媒体也进入到美国的市场了，例如说像是这个央视啊等等的，他们也推出英文的频道、旅游的频道等等，制作也非常的精良，甚至在我们的 local 的 cable 也都可以看得到。那你觉得对美国一般大众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说，你觉得美国一般大众能够去分别说，一般的新闻媒体跟所谓的政治宣传的不同吗？
我觉得普通美国人不知道，有可能也没有听说过，就是央视或者新华，可能从来没有看过。我是记者，而且我十年前早就去了中国，所以我知道这些媒体是什么。但是普通美国人可能不知道，我觉得对他们的影响基本上是没有的。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你问得好，就是美国人能不能分得清楚什么是新闻和什么是政府的宣传？我觉得要看美国人那个美国人的教育程度。如果受的教育比较好，我觉得很容易去分辨。
是，那林峰呢？你觉得怎么样？尤其我们知道说前几年还因为这个半岛电视台，就是有美国方面有些压力，认为说它不应该出现在 local 的 cable 上，这个第四台上面。那在央视等等的这个中国的电视台也相继进入到美国之后，你觉得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记得我当时写那个报道的时候，采访那个就是梁怀超，他就讲，这个所谓的这些宣传，实际上这个美国人到了中国去以后，不用很担心他的这种观点会发生变化，不会要担心，美国人看了CCTV 央视的报道或者看了新华社的报道，就会对中国的印象发生彻底性的这种逆转。他们说美国至少有本科学历或者有受到一定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他是很容易就区分出哪些是政府的宣传，哪些是事实，因为大家不傻。包括中国的民众，他们也不是傻子，他们也可以分得清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哪些是虚假的。所以就是说，中国政府投了这些这么大的斥巨资在海外去搞这些宣传工程、形象工程，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收效是会非常有限的，因为事实是什么样的，然后和你宣传东西是什么样的，大家能够分得清楚，能够看得清楚。
是，好，那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来接听的是河南的董先生。河南董先请说。
哎，你好。哎，我谈了两点我的看法。比如说像美国人呢，可以不尊重中国的政府是吧，可以反驳，可以批评，但是你尊重中国的文化，要不然的话中美两国那个交流都是个问题。然后呢，第二呢，我在想这个中国人给韩国人，我们呢一般这个感比较亲切，要是对美国人的话，我个人来说我比较提防的比较多一点。
好的，谢谢河南董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的是湖南的肖先生。肖先生请说。湖南肖先生，
我想问一下美丽的美国小姐，就是美国人为什么不通过法案去制裁中国呢？就是联合国为什么不去制裁万恶的共产党呢？
是，好的，谢谢湖南肖先。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请说。
啊，嘉宾好和主持人好。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在美国会不会出现。前面那个孔先生，他的女儿呢，曾经因为受到当局的侮辱呢，他不唱国歌。后来在不到18岁的时候，他说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又说是64期间呢，因为64事件逃亡俄罗斯避难了3年多，他3年多又平平安安的回来了，但是别人都被抓回来了。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在美国会不会出现。
好的，谢谢江苏的钱先。那我就想请教舒颖这两位观众的朋友的问题。湖南孝先是讲到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中国，其实美国在很多的方面，不管是在人权法案上或者是贸易上，如果出现了一些分歧的话，的确还是会出台了一些法案啊。那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你的观察怎么样？
我觉得制裁这个是一个在国际法律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措施。然后你看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就互相那么重要，如果有制裁的话，中国我想应该会有一种就是报复的行为，对美国的经济会有很就是会伤害。所以我觉得就如果除非发生什么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我觉得应该不会发生。
其实在天安门事件过后，其实是有实施各国都有实施制裁一个行为的。
我记得就是前不久这个美国宣布对取消对古巴的禁运，包括恢复同古巴的这个外交关系，就是当时奥巴马总统讲到，就是说制裁的措施这个收效是非常甚微的，是非常少的。所以他就是为什么美国决定取消对这个古巴的制裁。那么想反过来，当时对中国的，我们来看，就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话，美国每年对中国都有一个这个贸易的一个去，就是对美中国人权，把中国的人权跟美国跟那个贸易是挂钩的，所以就是每年要对中国的这个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贸易最惠国待遇是要一个审核。那么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当时中国跟美国在谈这个入世的时候呢，当时美国的一个主流的思想就认为，给中国更授予中国这个永久最惠国贸易待遇的话，能够帮助中国呢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这是美国的当时的这种一种主流的思想。但是我们来看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是在不断的调整。那么当时当他发现这个政策不是很收效有限的时候，或者是他的这个起到反效果的时候，那么美国也在调整他的政策。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奥巴马政府推出这个所谓亚太再平衡策略，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它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是在不断的调整的，所以不能说美国没有对中国的这个在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
是，那我接下来请教舒颖另外那个江苏先生的问题。他提到说有一个这个他说他的孩那个前面那位观众的孩子呢，原本是说绝对不宣誓，结果后来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那这对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吗？我今天是共和党，我明天是什么党？我绿党，我可能是民主党。这个对美国人来讲，这有政治上的宣誓，政治上的一个共识，是不是很正常的？那从美国人角度来看，中国只有一党的一个国家的话，又是怎么样感觉呢？
我觉得美国人会就是一般来说，不是一般来说，可以说差不多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很反对这样的一党制，因为你看我们的政治体制就是两党制，如果而且人都会就是很要么是就很喜欢那个共和党，或者要么就喜欢民主党，
民主党
如果一个党会就是彻底的去打败另一个党，然后我们就成为一种一党制，就会我们会非常反对。所以看中国的话，就觉得这种一个政治体制是不好的。
所以美国人会希望说能够有更开明、更多的个人自由，是吗？
是的。
是，那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会希望中国也走向这样子一个未来的自由更广阔的一个空间吗？
我觉得美国人是这么想的。我知道中国人听到就是美国人这么说，可能觉得恐怖，会担心美国政府会不会采取一些措施这么做。我觉得不会这么做，但是有这种希望，就是希望中国政府以后会变得更开明。这个不就是全世界的希望吗？
是的，好的，谢谢你。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栏目呢，关于美国人如何看中国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外交政策杂志研究员贝舒颖，谢谢舒颖。另外呢，还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谢谢林峰。
谢谢。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讨论两个美国议题，一个是与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杰布对希拉里是否是两大政治王朝的对决，以及中国的春晚对上美国的奥斯卡是否都出现了政治化的现象。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杂谈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此外呢，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还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使用手机或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欢迎使用。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